好，我们继续来交通四世纪的第二章。上次我们特别提到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失败的原因。那百姓听到以后就放声大哭，所以一方面来说他们的大哭是好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失败了，但另外一方面来说呢，这说出了他们的软弱，因为他们不能彻底的悔改归向神。我们知道吉甲非常的重要，吉甲是他们施行割礼的地方。那圣经上讲到割礼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凭据，有了割礼的记号，他们就可以承受神给他们的祝福。如果没有行割礼，他们就没有办法在约里面承受神的祝福，所以割礼非常的重要。割礼是他们与神立约的凭据。割礼说出了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主观的经历，只有我们肉体经过十字架对付之后，意思就是说只有我们真正有了属灵的割礼之后，我们才能打美好的仗。他们现在是来到了波金，波金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们在知识上在情感上知道行割礼，但是他们没有实际肉体受对付的经历，这就是波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胜过仇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肉体受十字架的对付，我们只有知识上的认识，我们只有情感上的认识，我们会哭，但是因为你没有实际的经历了，就我们就没有办法征战，没有办法胜过仇敌。所以他们并没有真实的悔改归向神，结果呢，神就把仇敌留下来，使以色列人来学功课。这就是我们上次提到四世纪第二章大概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今天继续要看第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一段是讲到他们堕落开始拜偶像了。所以十一节特别提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句话啊，准确的翻译也可以说他们在耶和华的眼前侍奉朱巴利，就好像说如果你在一个人的背后做坏事，可是人的感受还没那么深，如果你在人的眼前当着他的面来做坏事呢，这伤害很大的。所以以色列人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有一个意思就是他们在耶和华的眼前做这件事情，这是大大的得罪神。他们在这里侍奉朱巴利，所以还不是一个巴利，就是好多个巴利。然后第十二节讲到他们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为什么会去拜偶像，因为他们没有跟周围的列国有分别，这就是为什么神叫他们赶出去，他们没有赶出去的原因，就慢慢的就受了周围列国的影响去拜别神。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重要的原因。如果你妥协的时候，你与这世界妥协，很自然的你就会受他的影响。还有就是说他们在这里拜偶像，他们不一定觉得自己是离弃神，这什么原因呢？这就好像说很多时候我们爱神也爱马门，我们不觉得我们离弃神，我们只多了一个好像我们觉得的东西，但是在神来看呢，他是独一的。别的拜偶像的人他多拜几个偶像，那偶像无所谓的，因为他是偶像，但是我们的神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在神之外另加上了一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并没有离弃神，我们只另外加上了一些，但在神的眼中来看，神是祭械的神，他要成为我们的生命，他要占满我们的生命，他不容许在我们生命之外另外有东西吸引我们，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是独一的神，他是祭邪的神。所以以色列人可能并不觉得他们在拜偶像，他们只是说他们也拜神，可能他们在拜神之外他也拜偶像， 这是神没有办法允许的。好，第十三节就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鲁。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们拜两种的偶像，一种叫做巴利，一种叫做亚斯塔鲁。巴利的意思，本身的意思呢，就是主人。所以现在都有一个东西呢，成了他们的主，在主之外另有一个主，这是巴利。在迦南地他们拜的巴利主要的是拜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都是拜这个农业的神，这个神呢掌管他们的雨水，掌管他们的阳光，使他们的收成能够丰收。所以拜巴利呢，他们有好处的。所以今天我们不但侍奉神，我们也侍奉马门。为什么呢？这马门就成了我们的巴利，它控制了我们，它使我们发达，它使我们能够好像昌盛，使我们在世界上呢能得好处。这好像成功哲学一样，成功神学，它让你呢能够发达，这是巴利的原则。那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亚斯他路。亚斯他路本身呢是敬拜一个女神，当时他们有妙计，就是说如果你要拜这个偶像，你跟这个行邪淫，他们的妙计行邪淫。所以这个亚斯他路呢基本上是一个女神，她是掌管我们情欲的。所以呢就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代表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可能落在拜巴利跟拜亚斯他路的这一个情形下面，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没有离弃神，但在神的眼中呢，事实上就是离弃。所以这就是在第十一节到十三节讲到他们堕落了，开始拜起偶像来了，所以神的怒气临到他们。好，接下来的一段呢，就是十四节到十五节，我们就看到神的怒气怎么临到他们。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得住。所以我们在这之前呢，我们在约书亚记看见没有一个仇敌在他们面前站得住，但现在呢，因着他们在主之外另有所爱、另有所拜，这就使他们落在仇敌面前，他们再也站立不住。所以你给我们看见啊，属灵的能力啊，是从单一的敬拜来的。在主之外，如果没有掺杂，我们属灵的力量就会消失，在仇敌面前再也不能站立。好，他们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所以神以灾祸攻击他们，让他们极其痛苦。这里说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说到神的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就是困苦，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这是神的律，我们每一天都在做抉择。如果你是体贴肉体，你落在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之下，就好像亚斯他路，或是我们在主之外另有所爱啊，这是体贴肉体，顺服肉体就是死。那体贴圣灵呢，乃是生命平安。那第二点呢，就给我们看见了，从这件事情给我们看见，这是神的爱。神盼望他们借着受苦能转向他们，换句话说，神没有任凭他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怕神的管教，事实上神的管教呢是出于爱，他爱我们，他在管教我们。如果他任凭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高兴，神不管我们，纵容我们，但事实上是害了我们。所以这是讲了神的爱，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好，下一段就是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这几节呢给我们看见呢，他们一直重复他们失败的模式。你看十六节讲的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这是第一段。十七节，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 叩拜别神，行的邪淫，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所以他们就去拜偶像去了。然后十八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四师，就与那四师同在，四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即使四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啊。所以你看他在这边重复的谋士，就是说啊，首先他们在困苦的时候呢，神兴起四师拯救他们。那四师死以后呢，他们开始拜偶像了，又离弃神了。当他们拜偶像离弃神之后呢，第三个阶段呢，他们就被交在仇敌手中，受辖制受苦。然后受了辖制受苦之后呢，他们又求告神拯救他们，就神又兴起四师，所以他们就一直重复这个模式啊。当他们拜偶像受苦，他们呼求神就兴起四师，神兴起四师的时候呢，拯救他们，他们还好。四师时候他又拜偶像，拜偶像呢又被交在仇敌手中，又受苦，又受苦，他又求神拯救，神又兴起四师。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四师里面失败循环的模式。当然神知道他们并没有真心的悔改，神很清楚他们只是想怎么样脱离困苦，神知道，但神在极大的怜悯和爱中拯救他们。所以你可以看见并不是他们配，而是神呢盼望他们经过多次的这样子的失败之后能够悔改，真心的转向神，神好赐福他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管教底下呢，事实上我们并不是真的悔改，我们只是想脱离被管教的手，所以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神把我们带过去了，没有多久我们又下来了。你看我们也是重复这个失败的模式。所以四世纪就给我们看见接下来他们就是一再的失败，然后又呼求神，神又兴起四师，四师过以后他们又失败，就这个样子。好，就是因着这样不断的失败呢，所以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神就定义留下仇敌了，好试验他们了。这是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的。二十节，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你特别注意这里神怎么讲啊？他说因为这民，他没有说我的名。所以你看见 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讲到圣殿，他说这是我父的殿。到后来呢，主怎么讲，因为他们弃绝主嘛，主怎么讲，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本来是我父的殿，我父的家，这个圣殿呢、啊，现在变成你们的家成为荒场，就是这个意思。这因这名，他没有说因为我的名违背我，所以你看见神实在是要管教他们啊。好，二十一节，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从再从他们面前赶出去。所以神把仇敌留下来了，留下为什么呢？二十二节，我要试炼，借此试炼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所以神是在试验他们到底顺不顺服。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不是消极的刑罚他们，因为光是消极的刑罚没有目的的，神是要积极管教他们。所以二十三节，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所以整个四世纪就一直在重复这一段，这样子他们这个失败的模式一直在这个循环的里面出不来。那这个循环的模式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很奇妙，一直到撒母耳上。所以你看经过了450年了。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上第七章第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在神的面前为百姓祷告。所以每一次一个教会的复兴背后都有人长期的在那里祷告，可能要花几十年的时间。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眼界很短，我们祷告了一阵子，一看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就放弃了。但事实上呢，光是撒母耳为以色列祷告，祷告了几十年，所以现在终于看到效果了。因为如果你看第七章的第二节啊，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代表说呢，你看花了那么长的时间，他们以色列全家终于都倾向耶和华了。这个时候撒母耳就讲话了，如果你们真的是要归顺耶和华呢，那就要把偶像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所以你看见如果偶像除去了，才能够专心的归向耶和华。所以我们如果谈一个清洁的心，一个单纯的心，绝对跟我们里面的偶像有关系。如果我们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脱离仇敌的手。这就是说，当我们心真的转向主的时候，你看啊，我们单单的归向他，你看仇敌在我们面前站不住了。所以撒母耳就把他们带回到正确的光景里面，仇敌就在他面前再一次站立不住。本来是他们没有办法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现在呢，仇敌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了。好，第四节，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塔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你看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呢，他们都在拜朱巴利拜亚斯塔录，到了这个时候，经过了这么多年几百年呢，他们现在除掉了这些，单单的侍奉神。好，第五节，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止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所以你看他们终于承认，他们得罪了耶和华。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首领就上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我们读四十节就发现非利士人很厉害的，在那一段时间，非利士人压制他们最少四十年之久，所以很厉害的。但现在呢，你看当他们心一转向神的时候呢，非利士人马上出现，那百姓当然还害怕，因为还没经过试炼嘛。然后以色列人就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手。所以他们承认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结果呢，第九节，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我们特别知道，因为这是全身的燔祭，燔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完全是为神而活，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他正在献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动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神为他们征战，以色列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十二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一些，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事实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所以你看见借着撒母耳的指示，以色列人就全心归向神，从此就开始为大卫为所罗门带下了基础，这个光荣的国度就在大卫跟所罗门这个光荣的国度呢就开始了，仇敌就开始被他们制服，开始向他们进攻。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以色列人才真正的脱离世事的时代，整个心转向神，归向了神，他们就开始承受神的祝福。